好，我们的新约导论的课，首先是一个简单的，为各位做一个一般性的圣经介绍。大概只有这第一讲，我们今天一开始这门课是比较一般性，甚至于说有一点点神修宪的讲法。我不会从学术的方面跟各位介绍，比较从各位一般各位来神学院读书之前的基督徒的背景里面来介绍。那么什么是圣经？整体性的圣经。那最重要的一句话在地摩的后书圣经中每一部书都是天主默感写成的，各位听过的这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嘛，我们的信仰的根据是写成文字的传统，还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传统，写成文字的就是圣经或经典那基督信仰它至少我们天主教这个教派我们有启示那么有形成文字的，有没有形成文字的，有经典就是圣经或者是一般的传统。通常在台湾教友是基督徒是极少数嘛天主教可能0.2%吧，我不知道，没人敢正式统计如果我们真正算清楚的话没人敢，我想没人敢去统计，把那些搬家搬走的往生的都拿着的话，我自己猜了大概2%，可能1%天主教的教友。如果是谈到每个星期天或每主日基本的宗教生活实践的可能更少。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非基督信仰的那民间信仰很盛行，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极大部分，至少一半吧，他们会认为神什么都不是，神是人自己想出来的这个论调各位应该常常听见嘛是信仰啊宗教啊神啊都是人自己想的，心理的投射那基督徒反驳说天主不是人的幻想天主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最常问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说世界是天主所创造的，这些反对者会问，那天主谁创造？这个问题很蠢，他把天主放在创造界里面，放在受造界里面，天主不属于受造界，天主是创造者，所以很多人问的问题本身就不合逻辑。我跟各位一开始说嘛我们一定要能够逻辑思考，你碰到很多这些挑衅的话就不用生气，他的话本身就是他的答案他本身话是不合逻辑的。好，我们相信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因为我们相信天主对我们讲的话这个话呢形成的文字就是圣经圣经呢英文是 Bible 嘛希腊文是 Biblos什么意思呢？书。换句话说这世上只有一本书，就是圣经。别的，就是从这个文字来看别的都不是书了，只有圣经是 Biblos。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讲。譬如你今天，如果你读哲学的话，你就 The Philosopher， 就这一位，这哲学家。你像亚里士多德没有别人了，你去巴杜瓦有三多圣人，就是安东尼没有别人加上定冠词就那个人，别的说好像圣人只有两类，安东尼跟其他这样子的那书是一样，圣经跟其他，这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了但是这本书可不可靠，刚刚手上都有书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书当然是印刷出来的那印刷术是在1450年，一个德国的人叫 Gutenberg， 古腾堡他发明的。我们暂时不谈中国印刷术，因为没有什么真正的跟圣经的连结那这个发明呢，接着就是马丁路德的出现，16世纪初期，所以呢，开始呢把圣经可以大量印刷。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当时通俗德文，让讲德语的人不再只有司机可以读，任何人都可以读，那是透过印刷术，否则的话手抄本非常贵 各位知道我们圣方济啊，我是方济会跟谈谈圣方济啊，他曾经告诉大家，你在地上看到一个纸啊，我写上天主的名字把它捡起来。那你想想看，哪里会有纸会写上天主的名字的？在十三世纪，想想看，什么样的纸会写上天主的名号？大概只有圣经跟礼仪跟弥撒经本了吧，而且很珍贵啊，羊皮啊，很珍贵啊，所以方济才要，你今天要捡捡不完嘛，满街都是，除非你去当那个清道夫去做环保啊，愿主受赞颂的通义在你身上发挥效果，你把它们捡起来，不可能的。但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圣经或任何一个作品要能够传递是靠抄写。好，所以在十五世纪之前是靠抄写的。那么新约写在第一世纪，旧约更久啊，更早。那么从第一世纪，我们只谈新约的话，到十五世纪抄了多少次啊？啊，无法想象的啊。那么会不会抄错？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小时候考试做过弊的话啊，你大概都会答案都会抄错，对不对？何况别人抄整本书都不出错，太奇怪了，是不是？所以字里行间也会被错字，段落可能会遗失啊。所以基本上抄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有人在抄写过程当中还放入自己的感想。后人抄把感想抄进去了，所以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所谓的圣经的原稿，我们只有的是抄本啊，是一代一代传抄的抄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靠这些不同的抄本，透过非常专门的一个学问叫做批判学啊，经文批判学，把它组织成我们今天手上的经文，我们相信是以目前人类共同的智慧，至少是基督信仰啊，共同的智慧能够努力到的最好的成果。但是它离这个真正的原文有没有差距呢？会有一点啊，但是应该也不用太担心啊，不用太担心。你要跟我解释为什么？另外是耶稣自己没有写过书。耶稣讲过很多话，那是没问题的，他们自己没有写过任何作品。那么耶稣死亡以后，大概至少过了三十多年，人们才开始写耶稣的故事，慢慢形成福音作品了。在福音作品形成之前，有一个著名的宗徒保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当离开一个他所建立的信仰团体之后，他为了要继续跟团体保持关系，鼓励、纠正、帮忙和劝勉，他透过信件，啊，有些信件被保留下来了，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新约中的保禄书信。好，这些东西呢是最早作品，但是离现在二十个世纪，离印刷术出来十五个世纪，啊，我们怎么样去定断它的真实性？有一个很美的巧合哈，是古木兰经卷。各位听过古木兰经卷吗？啊，有的人跟我朝圣过的，我们都会去看那个地方，非常著名的哈。在1947到1952年，好，二十世纪啊，凡尔会议之前大概十年左右啊。那么有人在死海的西北边有一些山洞，发现了好像一个图书馆一样的哈，就是很多的瓦罐。里面很多经卷，好，那么这里面有包含不同的内容，有这个团体的生活规则，但是也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全部的旧约，啊，在当年就是犹太人的圣经，耶稣时代的圣经。我们活在耶稣之后，我们分新约跟旧约，啊，那新约在耶稣之后才写成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就是圣经，啊，除了艾斯德勒传以外。所有的我们今天现有的旧约的经卷都在古木兰里面可以找到，这是一个手抄本， 或是好几个抄本啊。那么在这个抄本之前，我们所用的圣经根据什么呢？在旧约部分，我们根据的所谓的马索拉版本。马索拉版本是在11世纪的时候，人们在圣彼得堡发现的，今天的苏联的最西边大城市圣彼得堡。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希伯来的圣经，所有的外文翻译主要是根据这个版本，包含我们思考本是根据这个版本的，在这个之前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说，我们没有圣经的原文，我们事实上有的旧约的经卷是11世纪的作品。那你说会不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抄写很困难嘛，大家都抱着怀疑的心呢，过了很久很久，直到1947到1955年直接发现了古木兰经卷以后呢，他们发现除了艾斯德尔传以外，那么在古木兰的这个经卷当中都有。那很简单呢，那古木兰经卷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69年之前写好的。我讲69，没有前面19啊，这是69，就耶稣后69年第一世纪就写好的。因为69年开始到71年，这个罗马人来进攻犹太，发生著名的犹太战争。当时犹太的一些激进派就抵抗罗马的统治嘛，那抗暴了好像是啊，有点像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暴动差不多，大概可以类比一下了啊。可是呢，当时罗马军队就下来，把整个犹太地就毁掉了。当时所谓的著名的犹太战争，在这个战争开始爆发以后呢，这个古木兰的人，他们这个小团体，他们在那里生活，独立生活，朝拜天主，抄写经文，他们把这个经文就放在瓦罐里面收藏起来，他们暂时避风头，希望将来可以回来啊，希望战争过再回来。他们一离开，再也没有回来。所以这个经卷写在他们离开之前，写在这个战争真正爆发之前。所以69年，换句话说，我们这边所发现的古木兰经卷比马索拉版本早了1000年。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比对了，对不对？有一个是1000年前的版本，一个是1000年后的版本，比较一下。好，我们大概稍微不要太吹毛求疵的话，我们可以说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证明了圣经的抄写员跟一般的抄写员非常不同，跟我们考试偷看别人的不一样。他们很小心的抄写。其实各位今天如果有机会去旅行的话，去朝圣，去各地看的话，你看欧洲，特别是比较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还保存得好的国家你会发现啊，我们今天要赞叹这些历史的建筑物的话，你大概有两个力量是必须承认的。这两个力量如果没有，是不可能成就这些事建筑物的。第一个当然是信仰，没有信仰无法建筑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奴隶，没有奴隶做不出来的。你去过罗马的话，看过这个方尖碑他们从埃及抢来的方尖碑嘛，现在剩下20几根吧，他们当然抢才几百根嘛，那怎么搬过来的？你看看万神殿那个花岗岩那个石柱啊，几十根呢、在那边一根一根成型的怎么立起来啊？以前没有起重机啊，全靠人力啊，都是奴隶的工作。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觉得那个不应该有奴隶，就不应该再有了。但是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是惊人的。好，这暂时不谈。其次是信仰，信仰能让人这么小心的抄写。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反省了，我们连读都不肯读。各位来上课之前圣经读过一遍了吗？进神学院之前，你要稍微想想看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些人把这个经卷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圣经 有这个文字可以阅读，是多大的幸福啊！是多少人啊？多少人？因为各位，你知道以前那个抄写的啊，那真是一个工啊！啊，以前没有什么书写流利的笔啊，没有啊，全部是靠摩擦力啊，一个字个字刻出来的啊。特别希伯来文跟希伯来文还是跟中文一样，从右写到左的啊。那个墨汁如果没有干，必须悬着碗写。现在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写过毛笔的经验呢啊？我们毛笔写以前我小时候了啊，毛笔要悬碗写，不然写着一边写一边擦笔一边擦了嘛，就完蛋了嘛。的确说这个我们要小心，这个要感谢这些人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的经卷通过这样比较，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可靠。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百分之百不可能。好，第一个啊，确认我们圣经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手上的经文怎么来的啊，第一个。好，那么比眼前的圣经啊，是不是这个有没有错误啊，是不是真啊，其实真正更重要的问题是圣经里面内容是不是真的。我们有文字嘛，内容是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我们会说明明是人写的字啊，人流传的话语里面保存的是天主的话啊？为什么我们相信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的啊，天主曾以多种方式对我们人说了话，然后呢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而不说出第一章的话？为什么我们相信？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天主的话？听起来天主的话四个字很简单啊，清楚，不容怀疑。那很多人也因此认为啊，好像天主以奇妙的方式跟人有接触。可能各位过去还想象过，好像是在写圣经的人在写书时，背后一个人握着他的手啊，背后一个神啊，圣人帮他将他写。读过这样的讲法吧啊，我们小时候在学写字，还真的有长辈握着我们笔写字的吗？还真这样学过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先顺便提一下，各位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是笔试啊，请你们同情老师年纪大了啊，把字写清楚，好不好？写大字啊，不要写的跟小蚂蚁一样小，不行，好不好？这个写清楚，把字写清楚。好，我们知道天主啊，天主讲的话，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他怎么做啊？怎么做啊？那我们知道。撒母耳在第一次听到神讲话时啊，透过厄里告诉他，上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啊。我们大概以为是天主讲话，然后做了就笔录了，那其实没那么简单啊，并不是这么简单。这样讲今天没人会相信的嘛。圣经跟我们一样用我们的语言，圣经常常会出现什么上主的话，或者是天主说，我们在每一次礼仪的读经读完，我们说上主的圣言或上主的话，对不对？这个语句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希伯来人，或者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讲这个中东了啊，这个地区啊，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样的？这个语言的概念什么意思啊？好。圣经产生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讲巴勒斯坦嘛，那个地区，那么是跟犹太教跟传统的圣经，我们讲旧约啊，整个故乡在那个地方，也是耶稣生活世界，所以他们当时的人，他们讲话，他们对于语言啊话语有什么感受，跟今天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乱讲话，对不对啊？所以有什么假新闻啊、假消息啊，一大堆的东西，对不对？随便一跟你讲话，都这对全世界发言，对不对？你随便写个东西，全世界都知道，好像。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人相信呢，话语是有效力的。我们过去中文说一言九鼎，大概这个味道，你讲的话就有了。You have my word， 啊，这是很重要的话，是。言语是有效的，不能乱讲话的，尤其是天主的话更是有效的。所以天主讲话啊，不是空谈，意思是说语言一定要产生效果的，说出来的话它是启动一个过程，甚至于马上就实现的。 所以言语啊跟事件是一体两面。所以反过来说，每一个事件啊都让人感受到好像有人在说话。你看的事件啊，有人在跟我们讲话一样的。所以对于每一个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子，对整个历史也是如此。啊，这是中东世界啊，古代了，耶稣年代里面的希伯来语或者闪族语言，他们当时对于话语的感受，啊，是非常跟今天不同的啊。那这是很特别，他们有时候透过什么符号，透过梦境，他们都认为是事实是真的。所以当一个犹太人读圣经，读到天主说，啊，或读到上主的断语，他们同时就会感受到啊，事情在发生，或者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就说读圣经没感觉嘛，对不对啊？但是我想很多是因为当前的人都讲话不当一回事，也的确影响这东西啊。就当读者们读到天主做了上主的作为，其实是读到天主说上主的断语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一个相信天主的人，可以从他的生命的历史，也可以从全人类历史或者自己民族历史读出天主的话。我相信各位听过一个神修原则了，就是你有什么这个，我想很多人如果是修女啊、修士啊，这个浸会之前啊，带你这个做一个什么简单的生命的回顾嘛，对不对？那你就看见什么在生命当中天主领导的痕迹嘛？有做过吧？天主说的话，对你讲的话，不是吗？就这个意思，很简单，很简单的。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读到创造的故事啊，天主说有光，然后呢，作者说就有了光。我天主是真正的不打诳语的啊，他一讲就实现，他的话有效力，他的话让整个宇宙产生，他的话让所有东西进入存在界，成为事实。那伊莎伊亚的描述最美了，伊莎伊亚第55章说，就像雨和雪从天上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啊，必须灌溉田地，使之萌芽生长，偿还播种者种子，供给吃饭的人食粮。同样的啊，从我口中发病，从天主口中发病，不能够空空的回到我这里，反之他必定要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所以天主的话讲出来了，一定要实现的，很清楚的，一定要产生效果的。好，这是从语言到效果。我用伊莎伊亚55章第10节的话当作例子啊，我们可以看看相反的方向啊，从效果回到语言啊。那么耶利米亚18章。啊，很经典的例子，先知的话。好，这个先知耶利米亚去看那个陶匠啊，拉胚了，捏陶，对。好，那么这个事件呢很有趣啊，他看见这一个事情，他说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他其实看的是一个陶匠在工作，他说上主的话传给他了啊，所以他并不是听见呢。声波的震动，这边谈的上主的话不是一个物理现象，而是在先知的心里他体验到一个真理，他从这一个事情他看穿了一个生命的事实，他发现我们都是天主所创造的塑造的。所以一个普通的事件呢，那个事件每个人都看的，不是吗？你直接去英歌千百家这个陶器店，等你去看，你就没有耶利米亚的感受。为什么？你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有差别？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呢，对这些先知而言，那么这些事件是透明的，可以洞察的，甚至于是声音啊，是话。所以天主呢？我们讲天主在历史里面启示自己是这个意思啊， 历史的世界变成了天主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创造的时候呢，天主对我们的启示就开始了，整个世界是天主的话成为真实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借着观察大自然、宇宙，当然你观察大自然的感受会不一样，对不对？有人说人类上了太空，到了太空说天上没有神，有人说人进太空发现神太伟大，自己太渺小，一个同样的事件不同的感受。那么各位看看你愿意是做哪一个方式的回应跟表达吗？我们可以借着宇宙大自然，透过科学研究来想象或感受这一切。所以受造的人，我们自己我们本身也是启示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天主讲出来的话，只是天主在我们身上讲话有没有成功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大家要一起想的。我们是按照神的肖像被创造吗？不是吗？我们这么相信创世纪开始，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天主通过我们要继续讲话的。当然这也不能排除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呢，他自己呢还有他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为什么耶利米亚看陶工会讲天主对他说的话，因为他的生命经验累积到那个地方那我们为什么不感觉？我们就没有这个生命经验，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比较好的反省跟沟通而这天主说的话，天主说话当然有对象给人的。我们知道至少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我们相信人是天主特别创造的，为了做他的爱的回应，他的爱的对象。所以我很没办法接受说这个养狗比养人好这个说法是无法接受的。但虽然你知道现在已成为一个很多人讲的话，因为人就太坏了，坏到这个不得了，讲的这个生气的话，对不对？好，聆听天主圣言是人的使命，是天主讲话的对象。那这句话我们讲，我们听天主的话也比我们常常放在口角不太一样，更深的天主的话可以被观看，可以被考验，可以生活出来，可以从秘密里面读出来，甚至可以从灾难当中听出来。各位知道有这个长崎的原子弹吗？这个日本在二次大战以后遭了两颗原子弹，那第二颗在长崎，当时一个著名的一个医师永井隆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讲话，当这个长崎的这个大普普上天主堂那个钟塔重新立起来敲钟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认为这一个十字架认为这个原子弹在这一个这么靠近长崎的天主堂的地方爆炸是天主的旨意要让长崎的人成为全反击。好，你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他是这么聆听的，他从灾难当中也听见天主的话。各位可以去读那本小说了长崎的钟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上次出版的书，可以看看他为什么这么讲他讲这段话让很多人受不了的，但是呢是当时的主教叫他讲话，他讲了这样的话很惊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基督徒，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慢慢的方式接受了信仰，他相信以后他娶了一个太太也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他慢慢的成为一个很有宗教灵感的人各位可以读读看这个东西，这天主的话是可以被听出来的，可以活出来，甚至于怎么样用先知的话说可以被吃下去厄泽克尔第三章第一节，把天主的话吞下去，这个话是非常的怪异但是呢它图像性却很强其实很美的就是基督徒常常说怎么样聆听圣经嘛，或消化圣言，反正这个意思就是把我们所听见的话成为一个内在的可以引发生命经验的内涵，换句话说反复的反省思考，或者我们直接用吧，经过消化经过消化，那么这个语言才真正成为启示，启示要产生力量的， 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在面临这个魔鬼的试探，说一说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是真的、啊。那我们就问吧，就问天主的话在我身上产不产生效力？我们今天啊，至少我在我这三十多年吧，这个牧灵经验里面啊，最常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样把圣经活出来啊？怎么样把信仰活出来？我当然就活，我就活，我也无法去理解这个问题怎么样，你就活啊！耶稣叫我们爱，你就爱呀、啊，怎么爱就爱呀、啊。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对，人人觉得是个大问题。那基本上我想很简单，就是不愿意，我不愿意这么做。如果我不愿意的话，谁有办法？对不对？你说宽恕，宽恕困难吗？宽恕不困难，很容易的。宽恕不需要能力，宽恕比你搬一个砖头还要轻松的，只是你我不愿意而已。愿意就宽恕了，愿意就爱人了。所以最后就是我愿不愿意把这个话活出来，我愿不愿意真的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的话来生活，这是意愿的问题。我常常想，我自己越来越相信啊，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意愿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修道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是发愿嘛，对不对？不是买能力嘛，对不对？但是呢，一发完愿就不甘愿了，对不对？很奇怪啊，对不对？这个是要小心一点的，要注意到。好，那么人只吞下这卷书啊，这个厄泽克尔先知听的话，然后怎么样去向以色列人宣讲？我们今天是一样，当我们真正的在感恩里面吞下了天主的话，如果真的我们听了福音的话，听了读经的话，吞了这个话，我们还吞了耶稣，不是吗？那么弥撒结束时那句话，你们去传福音吧，就有意义，对，要不然就没意义了。好，天主讲话，人聆听啊，这是天主跟人来往的过程。好，那么谁来定断？谁来定断这个意义是正确的呢？谁来定断啊？谁来定断圣经的内容都是正确的呢？当然，我们知道这边所谈的，我们是救恩性的真理，或者伦理性的真理，并不是自然科学啊。谁来定断？那么答案很简单，天主自己。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是圣经是天主说的话，所以他自己是保证。这些话当然都是在信仰内讲的嘛，就他天主自己很小心的。我们人讲话很麻烦，我们一谈到神，就是用人的方式来讲，因为我们毕竟不在神的领域里面。我们说天主很小心的话很奇怪，对不对？是用我们人的讲法了，就是我们知道是很让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的意思啊。然后呢，让人可以在历史里面正确的聆听，没办法形容，我们只好说天主也很小心啊。这是神学里面啊，大概最大的张力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最好是读路望福音了。路望福音你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耶稣讲话人永远听不懂，因为耶稣自己语言不详，因为耶稣他要讲来自父的真理，问题是呢，他只有人的语言，人的文字，他成为真的人了吗？所以在宣讲者跟聆听者当中不在同一个平面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是一个小例子，让各位去慢慢懂这个。我们在神学里面或在读圣经里面，有些这个张力是存在的。那么很多例子显现了，人呢就是多次的远离天主，而大部分人怎么样就离开了信仰。我基督徒呢却一起努力啊，相信我们可以穿越整个世界，整个人的历史，我们相信能够真正保存真理啊。我们活在这些困难跟考验当中，那么天主呢他一直派遣不同的人来带领我。那么在 旧约里面最简单讲就是先知啊，先知这些人充满天主的神啊，对人讲话啊，那么被天主召教，有如神的工具，忠诚的、忠实的保存这个天主给他的信仰。然后呢，人们呢也在他们身上感受到这个活生生的希望。我各位如果读读这个以赛亚啊，我最好读耶勒米亚了。你看这么一个悲剧性的先知啊，或者你也可以读读约伯传。我认为是一部小说了，不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读约伯传那样的一个人物里面，你看见他们怎么样对信仰坚持的，你就会发现天主透过那些人真的对我们讲话，透过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好，透过他自己人的生命也好。那圣经称这些人为先知。先知什么意思？代天主讲话。先知这个字在圣经的传统当中不是算命的，不是算命的，不是预言家，他偶尔也可以预言，但真正是代天主讲话 prophet 英文嘛，对不对？希腊文的 prophetes， pro 代替 phetes， 菲瑞我说话，代神说话的意思，这是先知。圣经称这些人为先知，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天主在历史里面招选了无数的先知。那么在耶稣前最后一位，我们可以说若翰希者，在旷野中的呼喊者，没有人听，他是孤独的呼喊者。那今天呢，在哪里呢？今天我想最简单啊，我常常教你们说弥撒里面读经的读经员就是先知了，代天主讲话。很多人问我怎么样读经，在礼仪里面啊，我说自己先看懂，自己得知道读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要让听众可以听懂。所以包含很多，包含这个麦克风好不好，有很多人上去读经麦克风没开他也不知道，碰过吧，哇啦哇啦练完了，练什么不知道。我们的礼仪很多是在这么困境当中，很可惜的了。不要忘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代天主讲话。我的生命如果过得够好的话，我就是替天主讲话的人。我们讲见证就是先知啊。好，但我们这边讲比较窄狭义一点点，就直接的替天主发言的。那过去在圣经里面的先知，不论是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写成有作品的，或者在这个写作品之前的很多先知没有留下文字，只有故事，像厄利亚、厄里索、纳唐、加德，各种先知，撒母耳，他们都是代天主讲话的。他们都是在什么？在信仰最衰弱的时候，在社会上离天主远的时候，特别由天主召教出来的人。那你也可以明白嘛，在真正这个信仰蓬勃的时候，对神热忱的时候，大概每个人都是先知了。先知好像就不存在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嘛，都是好榜样，对不对？特别在环境差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天主招选这个先知，所以先知的命都很苦的。他们基本上跟社会作对，基本上你看不见一个先知锦衣玉食的，没有。当然可能以赛亚是司祭同时兼先知，他在圣殿里面蒙召的嘛，大概他本身也是个司祭这样子。但基本上他们都是生活上困苦的。好，那么先知呢一直被人拒绝，被人误解，先知忍受啊，因为他们确信什么？他们确信最后的保证是天主，他们确信他们现在是替天主讲话，所以天主要保护他们。他们即使现在可能丧失性命，他们还相信天主可以成就一切啊，这是先知嘛。所以这个从被砍的这个树枝，那个根还会发出苗芽，以赛亚的话，那头像是非常像非常清楚的。所以是天主自己要实现一切，所以旧约里面常说到那一日，到那一日，对不对？ 到审判日，到世界末日，最后怎么样，天主一定要伸张一切，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可能到现在还抱这个希望，但愿了，不然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这个世界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啊，看怎么说了，对不对？我觉得是一样好一样坏，我这么感觉。因为每个时代天主一直带领我们的，就是我们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考验，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遭遇，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先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实践信仰的方式跟态度。我能不能够成为跟神合作的，或者我是跟神作对的，当然自己要反省了。好，天主是一切的保证，但是呢，他在特定的时刻呢，他也真正进入人间，所以他不是跟人保持一个相当距离，他真正进到人间，在主的日子，你可以在相当的程度里面理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主的日子，在神学里面会听见一个说的末世时期，末世的时期，一个时期里面是耶稣基督展开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所相信的。在这个最末的时期呢，天主就降生成人。那么若望一书一开始啊，那个作者写的话很美啊，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过的，我们亲眼看过的，瞻仰过的，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个生命呢显示出来了，我们看见了，为他作证，把这个原与父同在而且也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我们。好，你可以看见这个听见、看见、瞻仰、摸过，都强调什么？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是神成了人。然后呢，作者若望团体或这个作者若望为他作证，好，说天主把自己显示出来。耶稣在福音里面一样的，若望作品里面说，我跟父原是一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谁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很清楚，这些话都是一再的表达。所以如果天主在耶稣降生前的数百年甚至于千年以不同的方式跟人讲过话，那么现在呢，他好像说出最后的话让独生子自己来。所以耶稣是天主圣言，若望福音非常深的领悟，在起初已有圣言。你看这个话都是很特别的，是希伯来语风虽然是希腊文写成的新约，但整个还是保持我刚才跟各位说的，在希伯来世界、闪族语言世界，他们对于文字跟语言的运用他们是这么去理解神现在呢成了人，就是那个讲出的话成了历史当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所以天主在圣言内在耶稣基督内，好像对全世界说，这个是我，这就是天主。所以圣言成了人居住在我们中间。若望福音的序言第一章十四节嘛，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过天主，除了谁啊？除了父怀中的独生者，生于天主的耶稣嘛，他给我们讲述，讲给我们听。若望福音整部作品讲这个耶稣基督天主子，把天主讲给我们听，可惜我们听不懂，因为语言太困难，听不懂这样子。好，那这个语言呢是耶稣来的耶稣在自己身旁，他在工作之时呢，他先选了一群相信者、朋友、一群人组成一个见证人的团体，在其中还特别挑选一些门徒，再挑选一些宗徒，派到世界各地。非常巧啊，这个今天的福音，路加福音就招选宗徒嘛。如果你参加弥撒的话，就是你常常练习去把这个每日的读经跟这个我们课程里面常会碰到巧合的你可以把它真正理解成天主今天对我们说的话，你不然为什么不昨天读呢？好，耶稣把自己的神赏给门徒们，赏给我们成为护卫者，目的怎么样？把人纳入真理进到神内，所以圣神让人彻底改变。 圣神让人明白这些话，圣神安慰人，鼓励人，教导人，帮助人聆听，然后默想，同时可以分享讨论，然后生活出来。这是初期教会，我们以若望团体当作一个代表，初期教会共同生活的经验啊。那在这个时期里面呢，那么很多的生活经验、讲的话、信仰团体的教导，就慢慢形成了书籍。他们一方面去把过去在耶稣之前就已经有的祖传的书籍收集起来，一方面他们也开始自己写。这最早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们，门徒的门徒，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第三、第四代的门徒，他们开始写下这一些跟耶稣来往的经验，或者是听过的也好，或者是什么收集到过去材料编辑的也好，那么形成这些不同的文字啊，到了第一世纪，那么收集到一个相当的一个文集吧，啊，一个你讲一个小图书馆。啊，那这些书籍呢收集在一起，那么他们说这些作品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标杆啊。那这个是 canon 这个字啊，可以拿来做测量的啊，这个标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圣经被收集成为正典啊。旧约有46卷书，新约有27卷书，按照我们天主教的版本。我们知道基督教比我们少一点点，正教会比我们多一点点，没有关系啊，明白的教会的差异很大。我们大概对于这个基督教比我们少一点大家很熟悉，因为基督教它基本上跟随犹太的传统，只接受希伯来文写的才算是圣经。那有一些我们今天的旧约的经卷是希腊文写的，或者我们只有希腊文的版本，这整个的希伯来文也许有遗失了，就不成为圣经。基督教基本上跟随犹太教传统，天主教是接受七十贤士译本的传统，包含了传统的希伯来圣经，也包含了很多我们目前没有希伯来文只有希腊版本的经卷，我们有46卷书。那么正教会更宽广，一个例子啊，我们在天主教有马加伯上跟下，对不对？基督教不接受。那么在正教会呢，他们有马加伯书一二三四卷，有四卷。这是个小例子了，各位明白？慢慢你会读到越来越多东西，可能各位过去没有听过的没关系啊，慢慢有一些新的知识会进来。好，这是圣经的收集。从天主讲话，人聆听，共同的生命经验，然后形成的文字，然后慢慢被收集。我简单的说，这是圣经的写成。好，那么这个作品最后怎么来的呢？最根本是来自于灵感。那么帝莫德后书第三章14-16节，保禄教导这个作者啊，教导这个学生帝莫德。我们暂时用这些话，以后你会发现，我会跟各位说，帝莫德后书不属于保禄的亲笔信。我们暂时用这个名词没关系，跟各位平常习惯的用法啊。好，帝莫德后书第三章14节，啊，你要坚持你所学所信的事。好，老师告诉学生，坚持所学所信的事。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你自幼就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是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好，这边所谈的圣经当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了。而且保罗如果还活着的话，写给他的学生的是当时他的新约作品还没被收集起来。好，那么这个呢是很清楚的，怎么样？是为教训、为督责、为教导、为让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这是什么？这是受天主默感所写成的，这是在伯多禄后书里面所说的。 第一章二十一节，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发出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的推动下所写的所说的。好，各位在一年级会上一门课，因为就是我们过去叫做这个基本神学了，那现在怎么叫，不是名词，神学课的名字一直改，我都忘掉了怎么叫是吧。本来谈的圣经是灵感所写成的，谈圣经跟灵感的关系，各位可以学的很多理论了。我自己目前啊，就是离神学比较远，我就读圣经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如果你真正读圣经，你好好读的话，这七十三卷书，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写不同的故事，但是呢，它放在一起，其实只讲一件事情，或只讲一个故事，还接得很完美。你除了说圣神感动人，没有别的方法给你解释。对我而言呢，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读神学了，对我而言，我过去念的神学都你们通通不重要了。以前这边的朱修的神父上那个课上的很辛苦，我们听得也很辛苦，对不对啊？我们就是发现自己看自己读就知道很不一样，非常有趣的。就很多各位慢慢读圣经有一些新的领悟，那至少我可以跟各位这么分享。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灵感是一个图像啊 ，inspiration 嘛，英文这么说对不对？它是怎么样把气吹入的意思。这个里面 inspiration 把这个 spirit 对不对 ？in spirit 把这个 spirit 吹进去。我们知道，在创造的故事里面啊，天主造人怎么样？吹口气嘛，对不对啊？耶稣复活后，约翰福音怎么样？对门徒做什么事啊？吹口气啊，那灵感啊，把神吹给他，所以天主把自己的神就吹到这个作者的身内，于是呢，圣经作者在圣神推动下说话写字啊。我们今天呢还继续用这个图像啊，我们肯定圣经是天主默感写成的，但是我还是要问啊，灵感到底什么意思？我跟各位说的基本神学会教，我这边可以做个简单的说哈。灵感首先我们知道啊，我们所读的圣经的文字完全是人的话，是真人写的字，写他想讲的话。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啊，没有一位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知道他在写圣经。像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圣经呢，伊莎伊亚就是写了一些话，他从天主所得到的，为了要教训他当时的人。或保禄他写一封书信，比如腓勒梦书，他只是为了单纯关心那一个很可怜的奥莱西摩，希望回去家把他送回去以后不会被打断的腿，简单的对不对？所以圣经作者在写的时候，在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文字，包含自己的写作风格，它是自己时代的产物，甚至于包含他当时这共同时代当中理解上所含的错误、危机跟误谬，都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发现怎么样，是当时那个作者所存在的世界观呢？我们今天谁会相信地在下天在上？地不是平的不是吗？可以前你说圣经里面他们当时的世界观就是地是平的，下面是冥府，我们活在地面上，上面是天了。所以天主怎么样？天主住在天上，所以耶稣要升天嘛。你今天说耶稣升天，你在这边讲他升天的话，在地球另一端他是降下，越降越低啊，不是吗？从相对的方向来看，所以很明白的啊，圣经是人的话，但是呢，它也是天主的话，因为呢，是他们对于神的看法啊，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表达出来。犹太人他们不认为 苍天之上有很多神，他们只相信唯一神，他们相信这个神创造一切，不被限制啊，并非只是在天上，他们写这个字只是当时的文化的语言里面写的一样。所以不论是圣经书中是怎么样表达的啊，它怎么样受当时的环境社会所影响啊，它所传达的讯息永远是真啊，这个真，这个圣经的无错误性谈的是救援的真啊，信仰的真啊，不是科学的真。奥斯汀就说过了啊，说天主让耶稣来在福音当中跟我们讲话，说我要给你们派遣一位护卫者，不是要教你们告诉你们日月怎么运行的，他是要怎么样创造基督徒，创造相信的人，而不是创造数学家，不是物理学家。他可以有，不是不好，但是圣经要让人成为相信神的人，他可以是物理学家，他可以是音乐学家，他可以是我们今天的话说智能很低的人，没有问题，但他是要让我们成为相信神的人。所以灵感是什么，我们很难描述了。我想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是一个爱的关系，天主把他的神吹入我们啊，不仅仅是理智明悟，而是我们的内心，是改变我们整个人。受圣神感动的人是被改变的人，不是变得更聪明，而是真正被感动，就跟神来往，用民间宗教的话吧，通灵，通神。通神啊，我要小心懂，我是为了帮助他明白那个语言而已，是他不是让我们更聪明，而让我们跟神有关系啊，这是所谓的圣神灵感。这个人呢并不是被某一个思想某一个概念所控制，而是被天主所感动。所以受到圣神灵感啊，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一件事他就彻底改变了，不是的，圣神是让这个人好像在爱中一样啊，是天主赋予的圣神啊，让这个人感受到被爱，被天主选啊。那么圣神招选人呢，不是奴役啊，是激发，但不操纵，他是感动，不是强迫。所以天主让人呢参与这工作，他却没有什么，没有限制。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人还是他。你会听见很多哈，有的话粗俗不堪。你读读看那个哈巴谷先知书吧，啊，读读看这个欧塞亚那个另外一个人那个先知书，欧塞亚文字很优美啊。有些先知是非常非常粗的话的，啊，你读那些话你知道，因为他的本身那个特质，文化的限制，现实生活的一些这个影响还存在的。好，那么耶利米亚是个例子，我们看在20章第9节，耶利米亚他自己也怀疑，因为他生命太苦了，他甚至希望怎么样不要当先知了，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说20章第9节，如果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想念天主，不再以天主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燃烧啊，蕴藏在我的骨髓内，我竭力抑制也不可能。我们大概，我觉得有一点点宗教经验的人会发现这个事实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够了，不想干了，不想干了。很多人问神父，你当时有没有后悔过？我常后悔啊。对，我们得一次一次的重新肯定，啊，后悔不是一件什么光荣的事，但也并不丢脸。我不是说我今天心动一下就远离神了，不是的啊。我们就是你看耶利米亚很清楚的，甚至于说什么样，约伯说那个传报我诞生的形式可诅咒的， 那个话，你看是什么样悲哀的一句话，对不对？你明白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生命经验还存在的。在那么的困难当中，他们会发现，当他们这个情绪的话发泄完了以后，他们还是会听见啊，内心里面响起天主的声音，让他们毫无抗拒之力，只能够顺从。啊，那个声音是怎么样？耶利米亚说：“进到骨髓内的，好像是真的把人给束缚一样的。”就他的心，啊，先知发言，他的心完全属于另一位。超过自己了。其实这个你读到圣人传记的话，每一个圣人都差不多嘛，都是一样的经验。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经验的啦，我们只是没有让它继续发扬光大而已。我们把它在内在里面给它窒息了，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没有成为圣人的根本的原因了。所以天主是这样实现他的真理的，他用他爱的力量让人可以看见啊，一切事物跟他的关联，跟神的关联，对别人而言隐而不彰，看不见。但是呢，真正爱的人、相信的人，就看得更多、更深、更远、更真实。啊，这是信仰。所以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事物的内涵。我们平常就是太看表面啊，那真正爱的人可以看见内涵，所以圣经是这样子的可靠。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内在里面真正的记载，它是跟信仰的肯定全部是真实的，虽然它的表达的形式受着时代背景的影响。也许啊，《望福音》第六章这个生命之粮言论里面有一句话是很好的表达，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这个话听不下去了，都走了。耶稣问门徒们：“你们也走吗？”耶稣不让步的，你们走吗？我都说：“我们往哪里去呢？”啊，主离了你，我往哪里去呢？唯独你有永生的话，这是信仰啊！啊，相信了任何时代的人啊，都应该可以从圣经里面读到这句话。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印证这句话。好，这是我们讲的圣经的真理，这个灵感怎么样传得下来。好，接着是圣经，那么和传统写成文字的和没有写成文字的。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当然是耶稣事件完成之后产生的信仰。我们也如果有很多人说把耶稣当成这个基督教或基督宗教的教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一个一般俗话，虽然不是一句很美的话，但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事件完成以后，好，苦难、死亡、复活、升天，当时的人没有人写东西的，甚至于没有人想到要写东西，当时人只是急迫的说耶稣复活了，主复活了，他们急迫去宣讲这个喜讯，他们认为怎么样？就是马上要再来，啊，马上就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要实现，天主要绝对的实现他的公义，啊，赏善罚恶等等的，所以大家是热切的去宣讲耶稣，赶快信耶稣，马上要进天国，大概这个味道啊。那宗徒们、门徒们、见证们，他们都知道自己被派遣，都知道。被圣神推动去宣讲，啊，那么最早的一些团体也因此而形成，他们聚在一起，啊，每天重新去回顾旧约的话，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去更深的理解啊，这旧约的话，同时他们举行什么晚餐礼，啊，举行爱宴、爱的宴会，啊，在团体里面呢，互相照顾，小孩呢有好的教育。也可以彼此问答一些问题，基督徒非常简单的一起生活，用伯多禄前书的话来说，他们常常准备好跟人诉说他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他们怀着希望是进天国，对不对？得到天主的绝对的赏报，他们凭什么这么想？他们讲这个理由就讲因为耶稣的事件，因为耶稣的生命，他们常常准备好。所以初期教会、初期基督徒从一开始把他们所相信的就活出来， 我刚刚谈的啊，一起敬礼天主，聚会祈祷，举行感恩礼，互相照顾，彼此鼓励，简单讲彼此相爱，这是我们所说的把信仰活出来，他们就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那这个整个内涵啊，一直在历史里面传下来，我们称为传统啊，这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事实，小团体大团体一起累积的，那这些见证呢，慢慢形成了一些文字啊，形成一些固定的格式，在口头宣讲之后呢，变成一些书写的讯息，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么新约的圣经慢慢就形成。所以圣经呢是什么？是最简单的，你可以说初期教会他们共同生活的核心。那用我们今天的话，你可以说，因为他们共同相信嘛，所以成为这个最根本的教义。所以为什么会定出这一个圣经的正典啊？新约二十七卷书，我们知道新约时代初期教会写了非常多作品了。为什么只有二十七部作品被收呢？这是我们信仰的标准，这些是我们真正的可以做信仰的典范，可以去验证我现在信仰的对还是不对，并没有说没有被选入的作品不好啊。我们今天称的所谓伪经嘛，伪这个字我们翻译的啦，翻译的伪这字，我们中文这个字是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啊，但它本身并不是不好啊。我们今天非常多的教会传统，它真正的生命，譬如说我们已经过很多耶稣的节日，来自于伪经的传统非常多啊，所以要明白这个东西。只是他们讲的太过多了，那些人那个情绪啊，就太泛滥啊，热情勃发，就是他们写的太牵强附会，那教会反而是很理性的，仔细的判断、思考，然后讨论、研究，把这些不足以成为信仰标准。那你可以说，这一些可以用今天的话，你可以类比为私人的启示，天主私下对某些特定人的启示，在那样的一个小的生活的情境当中的，他们写下的作品，通常不是为了要真正反对神的。当然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写得太离谱，那么被教会定断为说跟我们的信仰相反，那被判定为异端，那另外一批作品。但是我这里说有好几个层次这样子，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教会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有教会没有圣经。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哪些书是圣经。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以后，他们基督教说什么样，说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不通的，不合逻辑的啊，不可以把圣经当作绝对的标准，不要教会，因为没有教会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哪些书是圣经。就算他们跟我们的版本啊、定段的书卷经卷不一样，他还得有教会的定段呢、啊，还是个团体啊。因为圣经本身没有自己说话，说我是圣经，没有说话，是天主圣神带领这一个大的生活的信仰团体，我们称它为教会啊，一起去发现啊，这些作品是在天主圣神支持之下发生的，写下来的，成了我们信仰的标准啊。所以这我们说有一段时间是只有教会没有圣经，但我们也知道啊，反过来说，没有圣经的话，教会也活不下来的。我们需要一个标准，所以教会跟圣经是共有一个生活啊。如果把它分开了，是不能存在的。二者都不存在了。凡尔文献启示宪章就非常清楚地说，第九号啊，他说圣传和圣经彼此紧密地相连相通，因为二者由同一个神权流出啊，天主了啊， 流出啊，好事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个目标流去。好，圣经是天主的话，由圣神默感而写成，而圣传呢，把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完全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使之借真理之城的光照，由自己的宣讲，将天主的话忠实的保存、陈述并传扬下去。好，把天主的话忠实保存、忠实陈述、忠实传扬。因此呢，关于一切启示的确切性，教会并不是单单从圣经吸收的，还包含传统啊。所以圣传跟圣经啊，组成天主圣言的同一宝库，交给教会来保管。我们今天啊，就是面对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挑战呢，现在问题比较少了，过去比较激烈的是否定这一个传统啊。相信认为只有圣经可以成为标准，那凡人文献做了很好的答复。其实在犹太传统里面在法利赛传统里面，在整个犹太传统，他们也有关于这个梅瑟的五，关于法律也有写成文字的法律跟口传的法律，有以后我可以慢慢跟我介绍这个东西，你在读这个以色列历史会读到这些东西啊。所以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天主教才谈圣经跟圣传的，在传统的犹太信仰，我们所谓的旧约，他们就已经包含圣传，很清楚的。好，那么我们的书籍里面最早是犹太的圣经，我们今天称之为旧约，它一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初期教会毫不犹豫接受了，耶稣也一样的，只是说我们今天所定断的这46卷书，大概在那个时候还没那么明显。但是他们有某些作品是非常清楚的，譬如说法律书，我们讲的梅瑟五书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书呢，在犹太传统里面流传，耶稣也读，耶稣的门徒们也读，初期教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是新以色列子民，是真正的天主子民。你看见他们已经是在耶稣之后受着复活事件的光照，去重新理解圣经了。理解圣经里面最早的雅各伯的12个孩子、12个支派、天主子民这些概念到了耶稣事件之后，这一群人你可以加上他们在相当程度被传统犹太人排挤的人那这一群基督徒呢，他们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天主子民，是新的天主子民。他们怎么理解的？很简单，在耶稣事件的光照之下，我说复活的光照之下，很清楚是在耶稣之后，他们在读传统的圣经有了新的理解，更广的幅度更深的认识。所以连阅读圣经也在圣神带领之下，也在灵感之下，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把耶稣基督当作中心来了解旧约所谓的重读我们今天做一样的工作，我们一再的重读 lecture， 话文这么说我们是一再的重读圣经。所以这个被教会接受的这些经典呢，跟犹太的其他经书有一些区别，这是46卷书我们列为旧约正典。那么犹太的传统书籍里面当然比这个多了，多得多了，非多非常多，对不对？那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上网去找，有这个 The Jewish Writings 非常多，你可以看到很多。譬如我最喜欢讲的一部作品是这个一个小说了这个讲这个古圣主若瑟跟他太太结婚的故事，很美的故事，各位要读一读的这很多故事，你平常你看哈利波特其实看这个比它好看多了，而且有免费网站非常多，你去读读看为什么这个若瑟这么一位犹太的最重要的一个圣人娶一个外国老婆，是违反犹太思想，对不对？他们怎么样去自圆其说？必须创造故事的，必须要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让这一个埃及的司祭的女儿，你可以相信她首席司祭了。对不对？法老王叫他结婚，他敢不娶吗？ 那非娶不可。那娶怎么办呢？又非常违反犹太的传统信仰，那怎么办？他们就说这个女子她是个好女孩，跟一般的埃及人不一样，她后来也归顺了皈依的犹太教。一个埃及司祭的女儿会信犹太教，在那个年代蛮难想象的了，不敢说一定不会了，对不对？但是 有一部作品谈这个故事很美的，因为他们要解释他们的圣主的地位保存下来。好，这些书非常多的没有被收集在这个正典之内，旧约四十卷书，那么传统的犹太作品也都排除在外。那不要忘记，在新约我们读到非常多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引用旧约或者被旧约影响嘛，他们有非常多的写作也被同时期别的犹太作品影响的，同时只是我们没不好查，因为我们这个作品知道的太少了而已。好，那么旧约简单带过，看新约。那么在初期教会团体里面呢，他们在生活当中留下一些跟耶稣相关的故事的记载，他们在聚会里面也自己创造了一些文字，一些诗歌啊，一些祈祷文啊，一些他们信仰的宣誓的一些文字。那么慢慢的这些事情呢被形成文字，在礼仪上大概首先最早被使用。他们当时还认为说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也没有急着要写太多耶稣的故事，等他们发现基督事件越来越远了，历史往前走，末日没有来，他们觉得再这样子下去光靠口传讲话会越讲可能越失真，很自然的嘛啊。那他们开始要把这一个真正耶稣事件妥当而稳定的保存下来啊，他们开始去收集那些资料，从他们最早的跟耶稣有直接来往经验的目击证人，亲耳听过耶稣讲话的，亲眼看过耶稣人，把那些文字，我们今天不流行口述历史吗？把那些这个东西收集起来找找看啊。那这些年代继续往前走，他们收集资料越来越多啊。那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很多流失了，那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作品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们接受了27部作品，是我们今天的新约。那么最早的是保禄书信，因为保禄书信一定写在他还活着时候，对不对？他往生就不再写东西了。那么他什么时候死的，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啊，大概60、62年吧，有的人说在尼禄之后66、67年，然后不重要啊，反正一定在第一部福音出现之前。所以在保禄在写作品的时候，我们姑且说吧，60年之前啊，写好的作品。那么最后一部新约作品，我们很难定断了啊，末世录、伯特录后书很难定断了，那大概在第一世纪末啊。我们今天很难讲，有的人愿意说到第二世纪初。啊，这个年代其实不太重要的，但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整个新约的写作年代横跨了50到80年之间，啊，然后呢，他开始写，如果保禄最早写的话，我们说第一封信大概在48年或50年之间，那么也离耶稣事件隔了将近20年，啊，好，所以这些作品当中呢，在书信上面呢，保禄他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信仰反省，他的牧灵经验啊，他把他的信仰化成文字啊，告诉人啊，教导人，安慰人，也跟一些当时所兴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思想辩论啊，很多思想危害信仰团体的，我们这个星期上星期开始读经一哥罗森书嘛，对不对？就出现很多，今天读经也有，对不对？哲学思想啊，我们的唯识论，看这本书啊，就唯识，里面就有唯识论，里面就有讲的啊，他们怎么样跟当时的基督信仰不同？所以，那么在哥罗森书说了什么？耶稣基督内住有天主全部的圆满，这句话很可能就是答复唯识论的，很可能。但你得读点哲学，这样你才知道啊。所以这些话是很清楚，让新约怎么样慢慢的形成的。好，那有一些作品呢，就是用了 宗徒的名字，但是呢跟宗徒本身可能没有关系的。我们说是怎么样用假借他们的名字发表的，譬如说比较晚期的，我们讲了保罗书信，包括我们所谓的哥罗森书或地莫德书或地铎书，或者是雅各伯书、犹达书等等的，这些明显都是很晚的作品，大概那些作者没有办法活那么久，除非你要说他们活了90岁100岁，那比较不太合理。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甚至于到第19世纪，能够活过60岁都是高寿了，不是吗？对不对？想想看，所以这个不要做这个，我们做推论一个原则了哈，一般要符合普遍性啊，不是不能够有绝对独特，但你要做那个绝对的独特，你需要证明。啊，这一般我们就一般性的。好，这些作品他们当然是怎么样用谁的名字，是希望至少是继承那个人的精神吧，或者怎么样借他的名字可以让作品怎么样可以比较好的被人接受发表，作者本身极其无名啊，他写作没人看扔掉了，他取一个用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也跟着那个人的思想写，很容易被接受，容易被传递。这个在第一世纪啊前后，在古时的犹太、希腊、罗马文学当中常常看到的现象啊，假借别人名字常见的，我们今天不行，今天是犯法的啊，但以前是常见的事情，这是信件到这个新约里面的一些书信作品。那另外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福音啊，大概呢在68到70年左右。第一部福音完成了，我们称之为马尔谷福音。如果你读这个斯高本的这个圣经的前面那个导言的话，他还说第一部福音是最早写的是马窦福音，这是一个例子跟各位讲的，你要去证明它非常困难。比较好的从文学来看的话，最早应该是马尔谷先写好的。那这个人呢可能自己并没有真正是耶稣的目击证人，他不是，他的作品是靠着收集的材料啊，他大概已经算是第二代的末期、第三代的基督徒。那么他把作品收集起来，跟耶稣有关的故事、耶稣自己讲的话，他称这个作品为好消息，说 Evangelion 啊，就福音这个字本来是希腊文的字，意思好消息。那么这个字的选择就已经说明怎么样呢？他对于这个书的写作计划，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写耶稣的历史，不是给一个人物传记，而是为了传递好消息，就是一个福传性的宣讲，是希望怎么样改变人、感动人，希望邀请人选择耶稣，选择跟随耶稣，这是他的写作的特殊目的。因为这个目的，所以很清楚的影响他这个作品的形式跟内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比较的话，你大概一个可能听起来不伦不类的比喻了，福音比较像是广告作品，为基督信仰做广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广告很多是假的、骗人的，对不对啊？但这个广告是他们当时的，他们真正相信的，是这一些愿意为这个信仰做广告人，是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他们相信的。我们今天知道，你外面你要卖一个药品，找到代言人，对不对？他自己是不吃这个药的吧？对不对？但是这一群福音的宣讲者、福音的作者，他们是真正把这些内容都吃下去的、消化了、生活的。我们刚才说的话，上主的话吞下去，然后写出来，这是他们要讲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美的比喻，所以他们也会用一些方法让读者感到喜欢读，用那些文学技巧的，也真正感动读者，用读者熟悉的语言，以他们具体的情境发言。你可以发现为什么四部福音看起来内容好像很像，你仔细读它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啊，现在我们这个长年期的尾端，对不对？耶稣招选门徒， 就没有说你们只去以色列人家中传，没有。是马窦福音的话，路加没有。路加已经很清楚，他的对象绝大部分不是犹太人。他写这句话，那没人读了，是吗？他们很小心的啊，所以这证明这个人是有他们的脑袋的啊，被圣神感动，还有他们自己生命的经验一起在交互的作用，所以他们用现成的材料，按当时信仰团体的需要面临的问题，他们所要宣讲的内涵写作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形式上很像，一起称它为福音啊。马尔谷、马窦跟路加之后呢，那么在第一世纪最后几年呢，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作品《厄望福音》，那有特别的神学反省。我喜欢讲特别是跟这三部对观福音相对立而言，我不愿意说它更深。我们每一部福音都很深，都有很深的神学关怀啊，他们的信仰表达这样子。那么对很多人讲，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他的文字上、文学上啊，在表达上，也许跟我们今天的经验有一些差别啊。不像这个对观福音在写作上好像比较是故事的叙述，感觉上容易亲近人，那是形式上而已啊。内容其实我想都有非常深的这个神学的内涵。好，那么最晚期的写的作品。那路加大概写完福音还写了一个教会的初期历史，我们称为中途大事录。我们知道这部作品呢，它真正讲的人其实两个主要人物，伯多禄跟保禄啊。那其中呢有一些若望的故事，巴尔纳伯的故事，几个执事的故事啊，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些人除了伯多禄、若望以外，除了那十二人，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的选定那十二人之外，以路加的观点来看，都不是中途。我们记得，当伯多禄站起来说话，要补选一个人取代犹达斯的位置的时候，他给中途的条件下了个定义，对不对？从若翰施洗开始，直到耶稣基督从他们当中被接走为止，跟他们一起生活。